这个五大宗教在这个大陆欧亚非这个大陆里面分别是这样的。到了非洲，然后就开始到了美洲，世纪大发现看见的这个地方亚洲，然后呢随着天主教来到了南美洲，可是呢伊斯兰教充满了在非洲这个地区。好，这个是也基督教也进到了南非一块，这是一千年，然后慢慢要进到两千年，十五世纪的时候海洋大发现到两千年。短短的可以告诉，好，可以是这样，短短的让大家知道一下整个世界五大宗教在各地方分配，神的国透过教会开始做一些人性的工作。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求神赐下在我们的教会有战略跟战术为神的国扩展出来，求神赐下的蓝图在这个地区这个地下赐下一个目标，但我们也支援全面在打仗的那些宣教士。我问你哦，这个宗教他们有他们的宣教士，像伊斯兰教他们宣教就很简单，以前的按摩出来就是一把刀一把可兰经，对不对？信不信？不信把头怎么样看一下，信好可兰经给他，好世世代代你都是。那如果发现那佛教呢，哎，佛教最有名就是西游记嘛，唐僧记啊，把来大家弄啊，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宣教士在做。神的国要神的国要来的时候，世上所有的国过我们基督也是透过教会在做事情。所以啊，教会有什么要有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设立。所以他圣经说愿你的国降临，那我怎么让神的国降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不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事工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会以人来考量，像公司一样，跟行业一样，有时候只关心人。如果你事工的时候，那很多事工啊，插花班、吉他班、英文班、中文班、老人班，事工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的事工在旁边，那耶稣哪里去了？当你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跟我去说，你们既然接受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深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所领受的道，我们的心增长了。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个中心一谈到你把他的名高举起来，在这个地方让高举起来，你发现你当你一高举，神的国开始降下来。所以我愿你的旨意行在我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谈到了一个祷告的原则，让他掌权在我里面，让他掌权在这个教会里头，让他掌权。等一下我在主日学里会放两个影片，是这个我们这个美国国家里面怎么开始让国起来的时候，它很重要，都建立在一个祷告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了一个愿神的国降临，这个神的国降临是我开始，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我们有一个顺服的灵，其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当神的灵掌权在我们当中，他就把他的蓝图放下来。盖一个屋子需要有蓝图，看到了全面性，在这个地区你盖一个厂房也是都有一个蓝图。在我们教当中有一个蓝图，是神他显明给我，把他的心意放在我里头。那神怎么愿意把他的心意放在里头呢？除非你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不是愿我的旨意，不是愿事工，不是愿什么，是愿的旨意在这边成全。神就把那个策略，把那个战略，把那个蓝图写下来，神的国就开始在这边兴旺起来。因为神的国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从这个地方，从我个人身上，从家族，从公司，从你所接触的，神要开始做。你的权柄一定带来神的能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来感谢赞美你，我们有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来认识你的国。主啊，不只是我个人，也是个地区， 所以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如同在天上毫无拦阻。主啊，让我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你说承受神国的，如果不回转成小孩子，但不能进天国。主，我回转在你面前，你讲的我全然相信，你讲的我全然接受，你讲的我全然遵循，在我里头深耕建造，在我里头信心增长。主啊，让我们看见就看见了耶稣基督，让我们将你的话被显明出来，活出来。谢谢你耶稣，祷告感谢奉耶稣祈求，
大家平安。感谢神，就像今天经文讲的，真的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他有丰盛的慈爱恩典与怜悯，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敬拜里面重新再次将我们献上给神。首先我们来欢迎，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OK， 如果没有，我们谢谢真的是大家真的有时间来到店里来敬拜神。接下来我们的家事分享再次的谢谢戴牧师师母来到我们当中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分享，我相信神的国，神的国真的是跟这世上的国不一样所以我们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当我们思考前面的方向的时候不只是自己的方向，也看到教会的使命谢谢戴牧师我们再次的鼓手来谢谢他那非常重要的是等一下的主日学呢，还是戴牧师带的黄金法则他刚才有稍微隐喻的谈一下祷告上的这一些特质，还有祷告的大功效那我们就在大堂这里那上主日学的话请大家留在这边那另外特别是我们周三的祷告会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因为这个祷告会是一个很美的，我们上楼主日学来祷告会操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给我们的权柄。另外很重要的是8月25主日的话非常快的第八届的名字科技大学的学生他们就要完成这样子的 intern 要回台湾去了，那有欢送会那午餐呢就在新堂那边，那因为这上面有详细的说明最重要的是后面还有1:30到2:30呢，我们在大堂会举上这样一个分享，还有欢送会欢迎大家能够参加。如果你没有参加午餐，也欢迎来参加欢送会大家一起来跟他们话别，给他们祝福。另外就是9月6号跟9月8号的退休会很快就到感谢同工们这努力我们不只是在事工上需要有人帮忙，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带导让这样的服事过程讲员那参加的人都能够同盟的益处还有很多像设备媒体还有一些搬迁甚至点心预备的一些东西的话我想如果说有各组的主要同工邀约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摆上让这一次的退休会能够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一个退休会那另外有一些事项像第五项为宣教士祷告，还有罗翔恩牧师我们就大家看一下为这样代祷，也为这个新学期开始真的是归队的都开始归队，学生也开，我们的孩子年轻孩子已经开始回到学校去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也为台湾为香港为我们居住的地方献上祷告。另外有洗礼班呢，有真的有意愿的请向牧师或者是执事同工们来联络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接下来礼拜一呢，我们有小家的预查欢迎小家长副家长呢，还有准备愿意学习要带人的 能够一起来参加。好，那不晓得还没有其他补充报告？第四课，对呀。好，那就欢迎大家能够踊跃参加，没有的话我们就请起立来唱三一颂。
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请坐，报道。
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影片出来？要 run 一下吗？Each spirit没有影像出来哦，哇，我看我的有没有，
人类文明史已有几千年，
我这边可以，要不要我再抄一份上去给你？我看哈，我看哈，这是我看我这样，我这边应该是可以。刚才我发给你的应该是，我看哈 ，this T C， 哎，有没有没有出来呢？打开来，这边还乌兰卓祷告。他靠的应该有，他只要按一下应该就有了。他要按一下这个，你用这个拿给他看看，这个用这个来按，用好了。他没有靠过，你用这个看看好了。他山洞的时候问一下，我们这个总部有好几个来了。
一群利益冲突又固执己见的人，想讨论出一致的决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230多年前，在费城的美国13个州的55位代表就在做这不可能的事，制定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5月，制宪会议一开始便争论不休，唯一的共识是推举隐居乡间的华盛顿担任制宪会议主席，唯有他能服众望。但华盛顿避免用声望来左右宪法的制定，因此很少开口。超过一半的代表受过专业法律训练，并且曾担任过律师或法官。以职业分有商人、工厂主、农场主、医生等等。这些人可以说要钱有钱，要学问有学问。有人精通罗马法，有人熟读大宪章，引经据典，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越拖越长。6月28日，本杰明·富兰克林终于忍不住了。他说：“前面4、5周的一个小小成果，就是悲哀地证明了人类理智并非十全十美。”他回忆独立战争时期，在这个大厅，他们定期向上帝祷告：“上帝如何使我们打败了大不列颠？”先生们，忘了这位强大的朋友了吗？还是我们认为已经不需要他的帮助？几句话点醒代表们，每逢关键时刻都有不可思议的神机降临，逆转战局。1776年8月，32000多英国正规军把不到10000人的美国民兵包围在布鲁克林，一边是久经沙场、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一边是仓促成军、缺乏训练的民兵，美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英军从三面合围过来，华盛顿决定渡河撤退，而英军以调遣舰队切断美军退路，眼看包围圈就要合拢，突然刮起了强烈的东北风，使英国军舰无法前进。入夜，华盛顿带领士兵们跪地向神祷告，然后开始撤退。临时征集的小船从布鲁克林往返曼哈顿码头，因船只不足，撤退非常缓慢。眼看天要亮了，河上竟然升起浓雾，掩护着美军。直到最后一批美军连同所有的物资安全撤离，大雾才渐渐散去。正准备下令全歼美军的英军指挥官发现布鲁克林高地空无一人，懊恼之余不仅赞叹这绝妙的金蝉脱壳。独立战争中，美军从未停止过祷告。1783年，英美两国签署巴黎合约，承认美国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前面就是康庄大道。 到底要建成什么类型的国家，代表们的政治理念和十三个州的经济利益有很大差异，甚至冲突对立。富兰克林是代表中最年长，当时已81岁，他对那些血气方刚的代表们说，先生们，我活了一大把年纪，年岁越长越能见到这个真理的更多铁证，上帝统管人类事物，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先生们，我完全相信这句话，若非他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所建造的这一政治建筑不会比巴别塔好到哪里去。富兰克林建议由费城当地的牧师带领，每日举行祷告会，他的建议成为会议的转折点。可以说，没有祷告就不会结束无休止的争吵，没有祷告就没有美国宪法，就没有今日的美国。而今天美国又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2019年2月7日，川普总统在67届全国祈祷早餐会上说，美国在伟大的探险前总是以聚在一起祷告开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式了。5月2日，白宫玫瑰园全美祷告日上，副总统同时说，美国人都相信祷告，祷告贯穿着美国历史的每个时代。建国先贤约翰亚当斯曾说，击败欧洲所有炮舰军队容易，管理好自己难之又难，基督徒管理好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祷告。我们生命中无论遭遇困境还是一帆风顺，祷告能给我们指引，祷告能给我们信心，祷告能给我们力量，每天一点点，世界大改变。
这个电脑稍微老旧一点， CPU 比较慢，那暂存记忆的 RAM 比较短，所以它就 run 不起来了，就会停顿停顿，然后加上线那么久，所以就比较好。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它抠下来回去看。那其实有两段，另外一个谈到就是人类可以上到月球去，到今年阿姆斯特上月球，他现在第几年了？50年，因为我们休斯顿，所以我们休斯顿很关注这个事情，到处有庆祝。人类的一小步是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什么一大步。我问你一下，50年前的电脑跟我这手机比起来差多少？50年前的电脑的计算程度，你算一下哈，跟我现在的手机，那个电脑跟这个电脑哈，以前的电脑是用真空管，是用大盘，对不对？那个技术可以把人送到月球，再从月球送回来，简不简单啊？所以有人才怀疑哈，一个人大就是假的，这是在你们内华华州盖了一个什么东西哦，这是假的，这种知道。那很简单，现在我们中国要过去了，中国已经在绕了绕，准备要派人去了。那你就看看是不是真的。我跟你讲，人出去再回来不简单，特别他的电脑的计算能力还没有这个强，那上面的已经很弱了，比那个上面的更弱，可以把人送上去。所以他们50多今年的时候谈到一件事情，那美国为什么神选中了美国这个国家，做了一个奇妙的事情。那这个神以神为中心所带出来的是有一个人 humble， 这个人叫做1块钱美金，不是一块钱，叫这个华盛顿啊，什么乔治华盛顿，是乔治华盛顿，他做一件事情。有机会你去看，我这个因为电脑太慢了。他带领这些阿兵哥打下天下之后，打完天下第一件事情他怎么样，把他的权力交给大陆会议。那时候3州各分，每一州每一州等一个国家一样，等于13个国家，他把权力让这个13州制定一个宪法，就干了第二步这样的宪法。他说一个人 humble 一个人谦卑，这个国家就成了祝福，只有谦卑这个祝福才能下来，只有在神面前 humble， 在人的时候按着神的心意把这个权利交给他。然后他被选总统的时候，第一任是他，第二任他，第三任还要找他，说不行，再下来就没有民主了。他 humble 就放下了，不要。 而是让这个民族下跌，这是一个 humble。 当你手中有权力的时候，你怎么 humble？ 除非心中有神，心中如果没有神，你抓住权力很难放下。还有美国，神为什么使用美国这个国家，是那个领导人很重要，领导人要为领导人祷告，领导人有一个 humble 的心，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领导人，甚至这个事一样，把一个 humble 这个谦卑的灵放在里头，你会发现神就使用，神使谦卑的人怎么样，阻挡骄傲的人。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狂心在什么时候？狂心在跌倒以前，骄傲在败坏以前。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谦卑哦，谦卑，谦卑跟自卑差一点点。谦卑是里面我有三分，但是我 humble， 自卑是我什么都没有，自卑都完全不一样。好，今天我们有一个难处啊、哦，这个难处就是我们看他谈到了约伯，我们当中读过约伯记的举手一下，让我知道。约伯哦，大部分读过约伯记后就知道约伯哈。他说，人类史上男生最苦的状况就是约伯。考试一下，女人最苦的状况是在圣经哪个人物可以做代表？男生，你说男生然后你看死了儿子，对不对？掉了财产，对不对？身上长疮哈、哦，那么刮苦不苦啊？祷告又不应，那女生呢？拿尔米，对，拿米死了先生，死了儿子，死寡妇死了儿子，怎么样？没指望。拿尔米，拿米在原文什么意思？甜，拿米这个米是甜的意思，啊、哦，甜的意思。可是他的实际状况是什么？苦的，对，他只剩下谁啊？剩下一个儿媳妇，另外儿媳妇也走了嘛，就全世界最苦的代表，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对啊，今天谈到。今天那本书里面黄金祷告原则里面就谈到了，所以在约伯记第38章老师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谋士树芽，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吗？我问你，你可以欧德，你可以命令我吗？所以整个故事里面，他从这个经文开始哦，他有几个月时间，他觉得他的祷告没有达到神面前，他也相信他没有做什么。那他为什么会受苦呢？我受苦，你知道，常常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喜欢 why me 啊、哦，哇，主啊，怎么让我遇到这为什么？为什么让我一件事情？啊，为什么生病？让我怎么工作掉了？让我知道他 why？ 很多时候我们就常常回答说，不要问上帝 why， 要问什么？好，上帝要你好，从这个东西出来。但是现在我问号，内心的 why 有没有不见啊？也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到最后，今天我们要讨论这几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好了，基础难处，基础难处是什么？基础难处就是他生活中不是很轻松的。耶稣从来没有营业，可是。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有时候祷告也是一个难处、哦、这个谈到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哦、很重要，信仰里面有一个东西，里面有一个信念，信仰跟信念里面说，你信念是你相信什么东西、哦、信仰是你相信某一位 the one。 所以在我们当中的以后，常常那信仰很多人只相信自己，我在里面很重要。可是神告诉我们的是要舍己，要看去敬畏神。好了，开始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祷告。那有一个代表就是保罗的代表，代表遇见了一个难处。好，这是我们圣经上的，然后他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祷告了3次都没有回应。最后神给他的回应是一个很奇怪的回应，什么回应？我的恩典够你用。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好，我们先来，他的刺是什么刺？有人说，这是神经，有人说他眼睛不好，因为他那时候不认识主的时候，一个大光照过他，他眼睛就怎么样，瞎了。后来呢，亚拿尼亚按手的时候，他身上眼睛有像鳞片东西怎么样掉下来，对不对？从此以后他就青光眼，可能白内障不知道。 所以他在写这个不加拉太书，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看我写的字何等大，因为眼睛不好才写那么大字嘛。保罗因为看不清楚嘛，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为他的眼睛打按手祷告，按手了好几次，对不对？按手了好几次，我们等一次。可能没有得医治，他就很生气，啊，老眼睛都没有好。所以神回答他了吗？我的恩典够你用，新一点零 B 十二药水，这个牌子叫做我的恩典够你用。哎，可能吗？圣经没有讲啊。那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可能是他身体上有疾病，什么疾病呢？就是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得了疟疾。那时候疟疾是要死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在疟疾用忽冷忽热的时候，忽冷忽热是这个是在来信书上说，当时为了我眼睛挖出来给你都可以啊，加拉太人，我看我这样受苦，那么受苦，眼睛挖出来给我都可以的。谈到眼睛，谈到疟疾，所以他疟疾当时没有吃，没有办法被处分的嘛，对不对？就像风湿一样，如果讲到一半突然疟疾来了，你怎么办？就倒到地上，像树木一样，所以他也祷告求神，可能也没有得好，是神的恩典够你用。还有假弟兄的问题，每次来一讲到，刚刚建立这个教会，就来一个什么犹太教的，有没有？来，你们都信了吗？通通给我受割礼，啊，就为受割礼的事情，哇，很生气，都不要受割礼，好，那怎么办？砰，主啊，降火把这些要受割礼的人通通割绝了吧？你看写信都写得很厉害，割绝人啊，我都是很厉害的，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有人说他可能有人说，因为他出来的时候都没有带姊妹出来，这个突然旁边有好几个姊妹围着他，对不对？他心里很苦，要让他走，我要传福音，可是又有姊妹围着他，怎么办呢？哎呀，这根刺，哎，这就是神学上的讨论的问题哈，跟圣经都没有讲，我就假设这些问题，我只是说那个回答很重要，那个回答叫做我的恩典告诉我。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附庇在谁的身上啊？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你们有没有这种信念？这叫信念。你有这样的信念吗？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吃一点维他命，有没有？我最近感冒很厉害，我太太忙了，来，维他命 C 多吃一点，吃两颗。感冒不是的。我可以说，我什么时候感冒的时候，我就刚强，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只是你信不信，是不是？我讲远了，对不起，我知道，可以开始让你知道哈。那很多人的祷告都没有得到回应，这本书就回答了，怎么回答呢？来，我们有一篇诗篇，诗篇八十八篇了，这个是很多受苦人最爱用的诗篇。好，你来看到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面满了患难，我的性命好像到了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业，我如同无力没有帮助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当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不再被纪念的，与你隔绝，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的里面，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在我身，你用一切的浪波困住了我，你把我所认识的搁在远处，我下到监里头了，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困居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祷告，你需要其形式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够撑走你吗？这诗篇和八十八篇读起来，这是一个困苦人写的诗，他处在一个非常里头，他祷告好像是没有回应。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有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难处，就像诗篇四八十八篇讲的，说哇，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你我叫天天不愿意，叫地地不怜，在哪里，岂有坟墓能诉说你的慈爱。你看十三节，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言论不顾我。哎，你看到他在 complain 有没有，这叫 whining，是啊，你为什么替我打发？你干嘛欺负我？你看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惊吓，甚至慌张。你的孽路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终日如水回了我一切的困苦啊！你把我的良辰密友搁在眼前，使我认识的人进入黑暗。我发现，你看，它里面充满了 充满了这个难。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碰到一个枯干期，我的神学院老师告诉我，人的生命就好像春夏秋冬一样，春天与神的关系好得不了，如沐春风，到了夏天有时候是比较难受，站起来不错，秋天秋长秋天，所有东西掉下来，冬天到寒冬里面，那些那什么，而人的生命中是这样世界循环。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冬天里头，你好像你的祷告都不回应，你好像都活在一个瓶颈里头，或是一个问题一直在存在都没有解决，那个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办呢？这本书的作者就提出了五种方式，要让我们思考这五种方式有没有可能是这些东西来帮助。第一个东西，如果你的车子开了一半出了问题，停了下来，你会做什么判断？你会做什么判断？做什么反应？车子，我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一打，点不动，你会做什么反应？你会不会自己自我检查，对不对？车子里面就两个系统，一个是油路系统，一个什么电路系统，对不对？你会擦一下嘛，对不对？打不动了，你就拿一个擦子嘛，是不是？咔，来一台车，一条线，我在火上干的时候，那个电瓶就用了两年、三年就不行了嘛。油路不行的话就可能脏了，你会做一个自我。那电话也是一样，他说我们地上跟天上有一个系统是连接的通讯，通讯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当兵有没有当通讯兵的？有当兵怎么拉电线吗？那是你是通讯兵的啊？你通讯排长？作战官。跟背那个怀表或者背线人不一样嘛，对不对？以前我们在进门的时候，从那一线到现在是要拉线的，那他就要沿路保护去看那个线到底有没有被剪断啊、断掉啊，他就要去查这个线路，因为这个通知得到命令是很重要的。我们跟天上有一条线，这个线到底有没有对准？他就开始说，你跟天上到底出了问题。他说在地上有三个问题，自我简单，还有在天上也有两个问题，还有五个问题来看，为什么我的祷告你也不回应？你要自我去诊断这个问题，就是我的祷告有没有达到神的面前，我的祷告有没有像撑在里面，还是到天花板就掉下来。所以你要查他三个问题，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出了问题，你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你跟自己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三个问题你要自我检定的，很有意思的。他查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有一个亚当情节。亚当情节，神创造亚当是从泥土创造出来的，创造这个就放在伊甸园里面，他给他的一个职位是什么啊？管理园子，所以他是伊甸园的 CEO， 对不对啊？他有一个权柄，他里面有很多的动物，对不对？他一看到牛就叫牛，红举头叫牛，对不对？一看到猪叫猪，他有一个管理系统，他还要修理，所以他是这个园子里面很重要的东西。他什么事管？那分别的三个树也是都是他管的，也是他管的。可是就是所有的树我们都可以吃，这棵树是谁的？是神的，你还不能吃，暂时不给你。但是我的神的，是神，所以他有一个关系。可是当他跟夏娃吃了之后，就发生了这个结果，他跟上帝的关系，圣经说天起凉风，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凉风。那一天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跟妻子听见神，以前的人可以听见神在行走，那人听见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藏在树木中，躲避耶和华。天起凉风，躲避，你看到这，从这个当中就很多的咒诅啊，他地地一女缘故受诅，终身劳苦才能这。好了，我们就打开有四个关系，他被打破了，他跟神的关系，他开始躲避神，神找他找不到，所以这是传福音最喜欢讲的那句话：亚当亚当，你在哪里？我问你，神知道，那不知道他在哪里吗？啊，多此一问。你在玩躲摸摸吗？这是什么？可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是一个心理学上一个哲学的问题。神在找你，你却不见到，这是我们如果做福音信息常常用的，神在正在找你，他在找你。所以这个地方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你跟地的关系，就是你的环境，你的周遭，是你的事业或是碰到还你要劳苦跟咒诅出关系，还有你跟你妻子的关系出问题。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怎么样？拿给我吃的， 是他骗我，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都是你，都是你的问题，都是你错，我本来一个人好好的，你找一个旁人来弄人，让他都是你啊，跟妻子的关系，跟他自己的也出了问题，他对他自己没有自信，他对他自己这个是私的关系在里头，所以这个问题却在幕后的亚当被解决了。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咒诅，赎出了律法的咒诅。原本这个咒诅，地受咒诅，这个妻子受咒诅，亚当受咒诅，这个都受咒诅之后，因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所流的血在十字架上除去了律法给我们的咒诅，除去这个咒诅，所以我们可以以神相合。地也因着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的环境。好，你看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的世界的宇宙的气候的问题，对不对？气候的问题，还有一个专门联合国专门要治理气候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美国人用电用的太多了，特别是我们美国人，你看到我这样一开车一过来，到处都是牛，你知不知道科学家现在就是说那个牛太多了，它放的屁造成我们空中破一个洞，有没有听过啊？没听过是没错，是不是？你看有人同意了，你看就是牛太多，都是我们德州养的牛，一天在那放屁，放屁之后空中就破了个大洞。哎，工厂也可能，工厂，你看，就是这个管理上出了一个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地受了很多咒诅，我们环境受了咒诅，但我告诉你，这个咒诅却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被担当了。所以是谈到一个关系情节，这个亚当的情节来说，我们要处理这个关系，跟神的关系。跟环境的关系，跟妻子的关系，还有跟你自己的关系，所以就是谈到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和神的关系，也许你在态度上得罪了神，也许你在行为上得罪了神。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祷告在神面前，这个是有时候不讨神的喜悦，但是你却没有这么一个认知。我因为后面讲到。你看到这个态度跟行为出了个问题，就破坏了跟神的关系。这个法利赛人最主要的是他的是质疑啊，他认为，你看他的祷告，主啊，你看我不像那个税吏，他马上说我不像那个税，我每个礼拜有进食祷告，我十一奉献，我帮助他围绕在我，他这个他的态度上，他没有做出态度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要查一查上是这个圣灵的光照，光照到黑暗头，让神光照我们很重要。我问你哦，我们当中做主管的，你是找一些新聘人员的时候，你会不会做一个考核面试官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这三件事情他会去考的，第一是他的人品，一个工作的态度，还有他的技巧，是不是有技巧，这个是在个基本考，那你是不是也考核自己呢？人品就是在你的态度上，人品态度上，我跟神见面的时候，面试他的时候，他就说是不是这个关系拦阻我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出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在里头的，在你的态度上。第二种拦阻我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上，我跟人的关系上有没有出问题，这是你讨论的问题。我问你哦，人家得罪了我，我去饶恕别人，第一我得罪了别人去饶，这个复合的关系。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说，你去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算你怀怨，他不一定怀怨，对你不舒服，或者你讲一句话就是说，圣经说你就要放下你的祭坛去处理这个问题，有没有去处理？是他这样来提到，你有没有这个拦阻？是我跟神的关系，因为你跟弟兄姊妹或其他关系，我就发现有时候这个质疑在。我上次有讲过一个故事，我跟我弟弟关系嘛，有没有讲过？没有啊，我在那边讲过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家五个都是牧师。我代理约牧师，代理汉牧师，代理圣牧师，代理一位牧师，代加牧师，五个牧师。五个牧师坐下来的时候，谁最大？我是长子，谁最大？
我最 上，我讲了。
好了，我妈走了，我妈走了要办丧礼，该听谁的？我爸爸在伤心，没事，年纪大了，谁送谁比较大？谁呢？我不觉得大，就跟那个代理圣牧师吵起嘴来。因为他在台湾嘛，他做了事情，然后我在美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意见不合。他给我拍桌子，你跟大哥拍桌子啊？你跟我拍桌子？他说要葬在早报山，我说要葬在这个像什么？我们叫什么？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墓园，上面全有一群牧师，他想到说牧师还可以一起开会。那个现在一个牧师叫什么？寇斯，寇沙恩的。寇沙一看说：“哎呦，这个不要当真，这个不当真。”哦，有一次那种开会，现在叫他这个还跟牧师这样开会，天哪！而且游泳爷爷一起开会，那受不了，我要跟叫到这个平信徒区，我们都偷笑了。我一过去后，上面我全是各式牧师，什么牧师、什么牧师一一对的，因为牧师还有打折嘛。哦，这么怎么样？目的都有打折，我扣到一个天哪！我在地上，我说一天哪，开会开不完了，死了还要继续开会。我们两个都有不同意见。当然了，最后我怎么样？你答应了，从此他就给我眼色看。靠，总是我很熟练，叔叔啊，好了，兄弟还是兄弟啊，血浓于水，对不对？吃饭还得在一起嘛，对不对？可是那个关系怎么样？就以前没那么密了。有一次我回去，过了一年多了嘛，我回去了嘛，去参加，也是寇沙恩的教会去。我在上面那时候的李舍莲牧师叫我去，寇沙恩教会去，我们就坐在那边，讲完介绍了一个，有一个从北京来唱京剧的，哦，声音好听的，唱了个京剧哦，然后他们唱什么？唱《爱的真谛》，用京剧唱《爱的真谛》，你听过没？最近有一个郭晓光要来了，郭晓光他也是评剧大师，京剧他都唱。爱是汗水哦，那个我不会用好那个京剧，哦，好听的，我都开始摇头，哇，真好听，真棒，哇的，唱重复起来好听，唱了总有一句的时候，突然刺到我的心，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你就一出来说，我眼泪掉下来了，圣灵光刺到我心头，哎呀，我老是数算我老三的错误。莫名其妙，大家以为我听歌听很感动，我唱的真好，不是，我这段话吃到心里头，我真是难过，我在数算，不是数算他的错，这样那样那样，不想两一亿那样吧，都是我孝顺，都是我义。平时你在美国，你哪来的孝顺？什么有？可是在那上我做的，开始数算点。开始他悔改认罪，不是就跟他悔改认罪，他跟谁？跟他去认罪。他看到我就哼，我一看到哼，我要不要认罪啊？我是老大哎，我低头了你还不低头？这是这个态度。我就跟那个老三的媳妇说，媳妇，我叫姨恩呢？我们是家人，不是仇人。我以家人来向你认罪悔改，对不起哦。我跟你讲，我说什么都是对的。我拿博士哎，博士讲的话都是什么？不叫大，对不对？我不是那种。因为很多东西哦，是不是用理哦来沟通的？不是用。不是有道理，所以我们回答人就，我就发现这个关系你一定要处理好。为什么？你如果不处理好，你跟神的关系也不会太好。所以啊，这个关系你跟别人，他跟太太也一样，你跟太太的关系，因为跟太太的关系不好，你觉得跟神的关系会不会好？也不会好。很多我们祷告的拦阻，那个拦阻哦，常常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很多时候是在这个态度上，在态度里头，你对这件事的认可的态度，耶稣会怎么做？ 也就是挂在十字架上，其中有些主啊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我真的是好感动，耶稣你太伟大，做这事情你让他挂在上面，你们做不做，做不做？我常常在想，我在常想，我们传福音那么快，如果当时耶稣在十字架的挂上面的时候，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跳下来给我们看看，我们就相信你。要是我就找那样，我找个跳下来，谁？我跳下来再挂上去死，可不可以？哎，我就是上帝儿子，怎么样？那是我自己愿意再跳上去不挂起来？要是我这样做，可是你试试看啊，这到底是神的心意吗？还是什么？这是跟你的态度有关系。你还是我，那个我还是很大吗？这个我很大的时候，神的话就很难在那里头了。所以圣灵来做很件事情，他在做合一的工作，不只是跟神合一，跟人合一，跟环境跟地做一个合一。其实一个没有拦阻的祷告里面，同样是做一个合一。有时候我跟某一个人讲话，我蛮喜欢他的，哇，我跟他谈谈，可是有时候他在某一件事上那个态度让我觉得，哦，要去包容他，要去爱他，要去忍受他，你知道吗？这个态度上面有时候，那相对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也有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 perfect， 神才叫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扶持，彼此代祷，彼此认罪。这个彼此的本身的里头是神的话在里头，一个生命在里头促进你去做这件事情。我向你认罪的，就一定你一定要向我认罪吗？要不要？我在等你哦，你等什么？我正向你道歉啊，那你呢？你都没有道歉，那我不是白道歉了？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神看的是我们这个人，在我们里头，你有没有一个敞开心？因为神的祷告当中也是在这样。你跟他的态度，你的行为上是不是拦阻了你的人生当中？所以我跟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跟我自己出了一个问题。其实祷告归下来祷告，你不会改变一些事情，他说不会改变一些事情、他的道理就是说啊，我突然发现我马上归下来祷告回你的那个，他说有时候我跟关系不是这个问题出了问题。我问你一下，我的胃不好，胃出血，胃溃疡，是不是我吃了药马上就好了？你要从很多的环境来处理，对不对？可能你食物上，就是是不是这个药物上，是不是？好像哎，我们当中是三高俱乐部的举手一下，有没有参加三高俱乐部？两高的，一高的，你是几高？一高。我是三高初级会员。我这初级会员就是还开始而已，我一直要退出这个俱乐部，因为他每个月都要交会费嘛，然后你交了会费之后，他就开给你每天固定要吃嘛，好像早上忘记了，刚拿下来吃，这样。为什么？因为三高不是病，但是它会引发其他的病，对不对？血糖太高会引发什么？糖尿，糖尿病是病吗？不是，糖尿不是病，糖尿会去破坏微血管的一些东西，造成了一些的重要疾病了，对不对？哦，到急诊的时候要切脚啊，切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或是伤口无法愈合啊，是不是？所以糖尿不病，但是你为了防止它这个发生，所以你要预防，吃一些让血糖降低，然后这样吃药就够了吗？你还要注意食物，你还要注意睡眠，你还要注意运动的。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是说，有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做事出一些问题，不是你祷告下来，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来，就好像，你站着就是做，做到累垮了，累了，你还能跪下来好好专心祷告吗？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专注出了问题。有没有人一祷告的时候，你的思绪就会飘走了，会不会？有时候你一祷，我听到一个牧师说，他说我最近每次要为教会祷告，要坐下还要祷告的时候，突然，就很多的这种想法就会进来。哦，我应该打电话给谁？哦，我应该要去拜访谁？哦，我就是他做很多的事在里头，他就没办法专一。他说他处理这个专一，进入祷告，刚开始都要花半个钟头。 用各样的方法让他进入到祷告里头，在这个牧师跟我分享。还有人也是一样，专一的问题。我太太是这个珠算的一战高手，哎，有没有会算珠算的？珠算跟什么有关系？心算有关系吧？珠算跟心算有关系嘛？对不对？心算跟什么有关系？跟专注嘛。老师的念着，哗哗哗念着说，一加多多加多多加多多加多多加多多，他的他开始站立嘛，对不对？如果会有一个失去一大半，怎么样？就没有了嘛。所以他从十级到一站的时候，他是从十级开始训练哈，训练他到一个程度专一嘛。这个是一下就成立了吗？还是需要时间？他说有时候我们祷告也是一样，有时候太迫使自己的时候，你那个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到一个地步，你就会被拦住，因为你没有办法专一。这是他讲到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呢，他在以前过往的日子里面被伤害，所以他的感情受挫，他在这件事上扒了他很久，这个东西是他里面的问题，他没有处理，因为他感情上面被破碎好几次，所以他的感情没去祷告，说他是拦阻他。老师谈到了一个问题，他没有办法专心。那有一些人呢，只是应付的啊，他谈到了，有时候是自己的问题，而自己的问题拦阻了你来到神面前。他谈到这个问题，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你要做一个诊断在神面前。那我自己觉得有个牧师教我一个方法，我觉得好，叫做 same time same spot， 就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跟神约会，让自己在里头。你知道这个约翰卫斯理他有几个弟兄姐妹吗？25个。他排行第几？第19个。约翰卫斯理你知道吗？约翰卫斯理19个。古时候的房子大不大？不大哈。想想看，你是妈妈，你有25个孩子，这个房子里面你要找一个地方祷告，你要在哪里祷告？厨房。你知道约翰卫斯理的妈妈在哪里祷告？围裙，他把那个围裙，那个很大的围裙，一把人一盖起来，那就是他的什么祷告的地方。那孩子一看到妈妈把围裙铺起来，就知道他在干嘛，觉得祷告就会不要去扒着他，他就玩他了，去弄他了。他在一个时间里面，所以有个牧师说，你常常找一个时间，在那个时间里面，早上或是晚上或是中午，在那个地方。我记得我在神仙的时候，在进神的时候，进行为神仙，在什么，在无形街，中午的时候，我就常常用这个中午时间，找了一个也不能说废弃的，那个宿舍已经没有人住，老旧的废弃，他们也不想修的，我们就在那边去，每天中午在那个时间里面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读书的料，我老说我是个尖屁股，你知道什么叫尖屁股吧？就是一坐他就歪掉，叫做尖屁股。哇，读书对我来太痛苦了，我要求神帮助，我真的求神来帮助我。我说你是你呼召我读书，我实在没有办法，然后我尖屁股坐那，有时候坐老师那边听不懂，我就每天祷告。就是中午的时候一下课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啊，没想到我太太也在那个时候，也她自己也在一个地方祷告。依靠神，因为读书正需要神。因为在工作里，在很长时间的时候要回去读书哦。那我们是几岁？我现在30岁去读书了，已经工作很长时间，回去读书，回护照我们去读书，那很辛苦。我就是靠一个自己，因为在首先祷告，祷告求神帮助，哎，神很奇妙，开我的心窍，让我明白。所以很多时候祷告的本身，我是这个出了问题，我告诉你，一定要找一个点，找一个时间，那个时间是你跟神等。很奇妙，神就会对你说话，神就会开启你，那个关系就被建立好。所以早上起来，有的用走路的，我们有没有早上起来走路的？你可以绕着走路的时候，就一大早或是晚上的时候，你一面走路一面祷告。因为刚才我们读的说，耶和华在园中怎么样行走？你可以行走祷告，一面走路一面祷告，一面走路一面祷告，一面讲话，在上帝讲话。你看嘛，你看那个戴牧师来，你看都不减肥，对吧？你帮助他，让他瘦一点，最好看一点。而你就这样无话不说在神面前。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上面想太多了，如果我们的祷告上有问题，我们应该问：这是我生命中常见的问题吗？你应该问。 所以如果不担心的问题，你怎么对付最不担心的方法呢？就好像你如果早上起来坐在面前，你会打瞌睡的话，你就说我去走路祷告，我去开始走路祷告。那么要想想一个家庭主妇在早吃完早餐，丈夫去上班了，享受一段安静的时刻，可突然想到很多脏衣服要他洗，他脑中还想到很多的事情要去做，他还要什么东西，你就很难在里头，你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呢？这个是你思考你的思绪，你怎么让你漫游的思绪抓回来呢？这个就是思绪的问题。你在祷告跟你思想很大的关系哦，这个思想思绪，你让怎么思绪 focus 呢？像我就先抓一个经文，默想一个经文。这默想为什么那么重要？你如果找一个经文向你起来开始默想，我最近这两天我在默想说，他的名若被高举就吸引万民来，我一直在默想这句话，你的名若被高举就吸引万民。所以我就想说，这教会里面怎么样能够吸引来呢？是办一些活动吗？是找好的讲员吗？或是是我们做一些的音乐剧吗？或是我们附近发一些穷人吗？我在思考，突然这句话就提了，如果我把耶稣的名高举起来，我到哪里都谈耶稣的见，在我身上的见证，谈耶稣这个名字，尊荣这个名字，是不是人就被吸引过来呢？我在思考默想，那我怎么把这个耶稣的名被高举呢？我若被举起，就必吸引万民。我一直默想这句话，一看，我想说，如果说我们常常在祷告前先默想一下，就进入这个思绪，先进入神的话里头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来成为你的祷告的开始，你就发现很多代祷的事项就会进来，找到你的圣经。这是我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第四个原因，你的祷告受拦阻是可能魔鬼在攻击你。我问你一下，约伯为什么受苦？他知不知道原因？不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天上有一些会议刚开过，对不对？啊？是有一个人，不是，是有一位，在哪里？在耶和华的面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外面哦。突然，哎，天父看到了，哎。你有没有忧心看看我们这个约伯，你看多好啊，你看着，哎，要不是你有一把犁着他哪会这么好，你把犁把拿走，你看看他会不会好。你质疑我的看法吗？来，把犁把拿走，不可伤害他。有没有？原来他天上有一个会议，约伯知不知道？不知道。但约伯后来明白不明白？明白，明白之后，从苦境中回转，为他的朋友打包之后，把宝吹破的祝福领到他，一些失去都回来。为什么？他里面有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他的主，他的神。纵然他说纵然这么苦，但他口里没有任何的抱怨声，虽然你难苦，咒诅自己，咒诅生日，咒诅什么？我问你，如果你生病的时候，如果有个朋友，三个朋友在你旁边，七天七夜不吃饭陪着你，你说感不感动？我找不到这样的朋友，七天七夜，一天一夜的还有，只剩下我的太太一个。哦，我在生病的时候，我当然在旁边，朋友一个就够了，是不是？很有神在里面。我当时这个 pancreas 胰脏胰腺发炎，胰脏发炎，我在躺在医院里头，我都不知道，因为英文呢 ，pancreas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回家去查是什么回事，一查，哦，他比我还害怕。我当时呢没事，我觉得，真佩服我。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魔鬼正在攻击，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才讲到了撒旦的国，我们有个权柄去斥责，我们有释放神的去捆绑。所以为了祷告的时候，我常常用这事情。我说生病的时候到医院也是。那有一次我到一个患了一个大肠来的，他住在医院里头，我跟师母两个人去看他的祷告，为他祷告吧，好苦在里头，好苦，出生躺在那边，他也相信神，他也尽量神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突然一句话就出现了，神的国在乎的是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我就说，出生，你的喜乐从圣灵来的，你要抓住圣灵，因为就喜乐来在里头。他就抓住神，让那个话在说啊，用公义的说，你看我不对的地方，你来赦免我。我里面没有平安，主啊，你把平安赏赐给我。我因为这个痛苦没有喜乐，主啊，求你来。你干嘛一抓了那句话，让那话里默想？哦，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出院了。 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神的话在我们就抓住他，然后我们就开始复复的斥责魔鬼的作为，因为有时候魔鬼就是要来攻击你。所以呢，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就是神刻意的不回应，才要让你长大。所以在这个约伯祷告那么久的时间当中，神就没有回答。所以你为什么说神你不愿意回应呢？你可以告诉我吗？神很乐意会来跟你理解，因为你正在学习的过程，神把你放到一个地方，等于性以至于性，信心开始的时候以至于性。什么叫以至于性？如果环境改变，你还信不信？如果有逼迫来的，你还信不信？如果众人都离弃你，你还信不信？像做牧师的人，如果都没有地方接纳你，你还要不要信这位神啊？你说 你都要奉献给神，你一生要给神用，你都有神圣，你给你 take 的一切你都相信他，哎，结果众人离开了，环境离开了，都没有，你还信不信这位神？你还要服侍这个神？我这个不骗你，我一想改行好几次了，我每次被教会欺负了，不是教会的，不是教会的，是教会的某一些人欺负了，我就怎么样，不想干了。哦，要比谁比，谁比较高，我看高还是你看高？你干嘛？这个人的里面的软弱就出来，但是你只能回到神面前一次两次。其实神透过这个环境里头是叫我们长大，即使这样你还要不要信，即使这样你还要服侍，即使这样你还要跟随。神刻意的才能知道 who you are。 神有时候不回答你，是让你知道你是谁，是不是你就是不是我就行了，此地不留爷，自有什么？你没有我讲的这句话，他离开这公司还说什么了不起，此地不留爷，自有，这是个态度在里面。所以你在里头，神让我们看 who you are， 你是谁？有时候神刻意打不是说啊，我不认识我自己，只有你认识，你认识，你知道我，因为我是你造的。如果我还不和你这个时候求你让我明白我要在哪里改变，有时候神是这样刻意的不回答你，让你明白。因为我是这样的，他以为他很公义，他以为他很尽职，他以为，所以刚才说哦，你可以命我，你可以指示我吗？在旋风中回答他。以利亚也是一样，是不是？以利亚，我们看，一个打赢850个，巴利先知400个，还有一个什么，850个打赢了，属灵大杀阵他打赢了，你说饶我？人家一句话，那也许比如说你明天头还在头上的话，我就不信耶，就跑掉了。跑到里面在山洞，到了山洞的时候，他就会一个微小的声音出来，他说什么？我要打跑就走不了，吃下我一个。神就说不是，还有七星人呢，还有七星还没上八里多少，你知道什么？很多时候这个神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所以他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在神面前显明是不是我在哪个地方让你也觉得我还要再长大，让我觉得还要在里头。所以啊，圣经中故事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是我下次可能会讲的，就是我在别人讲，就是西西家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国王，他打仗是带你敬拜坛去打仗，对不对？那亚述帝国啪就带了一个立位的敬拜坛，赞美主哈利路亚，是不是？哇，太厉害了，还竟然打赢了，是不是？他也受过的试炼，突然他得了什么？是痔疮吗？什么疮？我觉得是那个了，红斑性狼疮，或者是蛇皮，烙一圈就死了，是不是这样子？他突然拿个无花果饼一切好了，这样的人，你说圣经说什么？我有一件事情是巴比伦王差使者来的时候见耶和华，问国中所献的奇事，奇事啊 ，wonderful thing 啊，这件事神怎么样？离开他，要知道他的内心如何。那这篇的信息我在上次讲里面谈到了试验、试炼跟试探的区别，为什么神要试验呢？我这个是我再讲一个信息，这很重要。神暂时离开，有时候神暂时离开 要让我们知道人内心是如何，这是一样。所以我的弟兄们，雅各是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但是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美毫无缺陷。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后世正人的，也不斥责人的神，他就赐给你。只要信是，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你一定要相信，我自己这样经历过来的。我升学毕业拿的是这个 F1， 后来变成 R1 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后来这个教会觉得我们的小鱼池容不下你这条大鱼，那很谦卑，对不对？我们就走了。那走的时候没有身份，没有地方，没有叫地方服侍，又没有钱，我们要做这个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祷告神，哇，那神的回答跟我们想的回答是不一样的。这是考验你。神回答说，你去买房子。有人讲过这故事吗？你去买房子，你评估环境，你会不会去做？我没有身份，我没有薪水，我没有地方服侍，我什么都没有，你去买房子。你说，哦，我听错了，是吧？我听错了，请你再讲一次，是不是？是我自己想讲太多了。我告诉你，一次砍分，两次砍分，三次砍分。我都不知道，我心慌慌哎。我找了那个中介，看了50几间房子，每一间都好喜欢，每一间都好看，每一间都不错，但你就买不下。为什么？这个环境太不符合，你又没身份，你买了以后留给谁？你又没有地方服侍，又没有薪水，你怎么去付这个房子？那你相不相信神？你相不相信？信心要经过试验。当然后来是我们那个房东写了一封叫我们离开，反正离开那你就必须要去，那就下一步了，再租房子，或是按照神的话去买房子。这个时候台湾人的赌性就出来了，你要压在哪一个地方？我决定压在神的话语上，压下去。而且我知道了，你问我没有，你有没有身份？我没身份。你问我有没有这个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没有身份。你说银行会贷款给我们？你说银行会不会？谁会贷款给你？啊？我有神的话，我们跟我太太两个人一起坐下来。一问啊，这没有，他就问，那你以后会办身份？有机会我当然办身份啊。你给我写个证明，以后就办绿卡。哦，我非常会办绿卡，有机会我当然办绿卡啊。嗯，你看我站在旁边。你有保证人？没有保证人。我爸爸在台湾，他给我做保证，签一下保证人。还说还什么？就这样子嘛哈。哎，去年还可以借我钱呢，我房子买下来嘞，就现在我住到现在住15年嘞。你说怎么可能呢？因为那是在风暴以前，他把你这些人收集起来做，我们才一个月吧，还是一个礼拜。去换东家了，换了变成那个银行，总共换了三个银行，他把包间换了一样，我们换了三个，一起换，老是换银行，哎，怎么换来换去，他们都同一个老板，是不是？我以为那是我们同一个老板呢，但不是。后来次贷风暴爆发之后，啪，我们最后在 American Bank， 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把它收进去。我们当时如果不买房子，以后大概也没什么机会买房子，因为神已经把我的身份、工作什么已经不是问，他早就解决了。可是有一个事情即将要发生，这个你现在做将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神不看过去吗？这个问题早就帮你解决，但不要变成这个问题，我要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将来你要处理问题啊。你赌不赌？你相不相信他讲的？当时我们两个人，如果不变成小孩子，你但不能进天国。你如果不像小孩子，爸爸我相信你要给我，你如果变成个小孩子心智，如果你是大 含着算计、臆测、自怀疑放在里面。我告诉你，我们还是回家好了，我们不要好，我们把房子租好了。我现在还在租房子，我这算准了，像小孩子相信。我们办绿卡也是一样，办绿卡的时候，我们相信什么给我们绿卡，像小孩子，我还记得想得过。我太太每次打信箱就说：“今天绿卡来看，今天绿卡看，你肯定相信。”今天我进来看，每一次失望，他每次打开来，因为他知道你要进来。当时我们还七上八下的，这过程很长，但是每一个东西都是要抓住神。所以啊，本于信与至于信，就是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多了，你还要不要相信？有这样环境你还相信？有这样的声音你还相信？有这样的难处你还相信？这在考验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跟他关系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跟这位神的关系大的时候，我可以把我一生赌上去，怎么样？这就是本一性与次一性，你跟神的关系，事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跟地的关系，你跟配偶的关系，你跟你自己的关系，这都会拦阻你跟神之间的怀疑。那个试探者常常说：“神岂是真说？”第一句话就是怀疑，真的是有个声音吗？还是在里面出来的呢？神岂是真说？那就跟他的关系咯。你跟你的关系，如果跟神的关系，你相信这位，我告诉你，就算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发生，神会不会把事情扭转过来？你看，我儿子都被人杀了，我的东西在这里抢走了，我还满身都是蛇皮、红斑性狼疮。你还相不相信？这是个关系，这让大家思考。今天是这个思考无拦阻的。大家的肚子饿，我肚子也饿，赶快有问题，赶快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祷告的问题，因为这个黄金准则里面，他谈到了一个没有拦阻的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从相信那位开始去经历这位神。有一天，我太太站在这个 driveway 上面，就是那个 driveway， 那个水泥地都破掉了，啪啪啪，你看，哦，这个修大概要不到多少钱？刚好隔壁在修，他就跑去隔壁说：“哎，你们修这个 driveway 要花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六千块，这个下来了6000块。我自己去在 Home Depot 买2包水泥，1包3块钱，2包才什么6块钱。”收我6000块，哦，他就祷告，主啊，破掉了，怎么办？你来修。哎，是这样口气吗？不是吧？是这样口气。这是你叫我的房子，这是你的房子，不是我的房子，你来修，破掉了。哎，我比较戏剧化一点。你相不相信你跟他关系？你来要不要讲？来讲一下。这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是谁管的？水利局的人。突然到了门口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好前面说水泵问题的时候，刚好那个水经过我们家，在这个地方怎么样破掉了，所以这个一段水管都要换掉，就把我们家围起来，刚好我们的灾位从大掉，啪啪啪，哎，你把我脚打掉，我们会弄好了，你放心。好，2天嘛，水管换了，啪，一条全新的灾位。我在那边，哎呦，我以后要来这一招哦，这是你的房子，你来修，这样不，我太好了。哎，不是，不止这样呢，我真的不止。我买房子的时候，看房子的时候50几间嘛，看完看去看完了，哦，看完一个最近，哇，我最喜欢了，我这一辈子都想说家里后面有个游泳池，我现在很后悔，现在真的后悔。哇，这个游泳池多好，我想想这些游泳看什么，我就最近，这一间，然后我再去故意就说，哎，反正 我那时候想说，可能不可能嘛，会借给我们嘛，哎，我们就最近。现在终于我们在后面有个游泳池，你们家后面没有游泳池的，有没有？好几个吧，对不对？有没有后悔？哦，光买这个药啊，光去除个青菜啊，有一次我都不想理他，哦，全是黑的。 都把水冲掉哦，后果我你们下次再办公室不要游泳池，要有游泳池的话就给公共设施的哦，你们的公共设施的话就有游泳池，然后我不要在家里游泳池。我有一阵子我还想养鱼的话，我再回来就你养就好了，还可以吃鱼。一年大概游不到几次嘛，可是你知道当时就那么天真嘛，神就给我们了。有一天我们这两个看了个游泳池，龟裂破掉，说啊，这游泳池不行嘞。可能因为上面要铺过一个新的东西，再铺这个新的，说啊，这怎么办呢？说啊，这个铺要多少钱？两三千块哈，三千，哎，就水抽掉那个铺的，因为我没有好好搬，我让他怎么样上青苔，我让他不去弄它，我还故意不想看他，先买了一个帆布盖起来，不要看到就好。哇，越擦越来越坏，哦，一看到，对啊，这没我，我无知，我幼稚，我兄弟来修，我没有这个钱。神有没有修啊？神的想法跟你想法不一样。我们记得那时候是劳工节九月五号，各地方都有火灾，莫名其妙我们家的不太烧起来了，我们全家还在吃饭了，突然隔壁哇咔一下烧起来，你看啊，就拿我这个小肥皂，我女儿马上打电话去咔咔咔就是一片烧掉，咔这样。好，我们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看看啊啊啊，算一算算，就给我们一个保险费。我们虽然说，哎，还可以修游泳池哎，我说真的很奇妙。我们不要去拆掉换新的，还有钱可以把游泳池的体弄，把它弄起来。那花了大概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差不多两个礼拜。哎，你不要用我方法哦，那不是这样，那个是神气动的。也不知道几年前的时候，有一阵子到处都火灾，很干燥嘛，啪，外面拿了一个火星，啪就烧起来了，这样。那我们全院在不是出去的时候啊，这隔壁倒是我们家倒蛮好的，可是保险公司就付了。我跟你讲，神很奇妙，奇妙，你的祷告跟他的关系，有时候你把这个主权交给他，他做事方法不按照你的想象，不是按照他你的步骤，但是你全心向他，像小孩子，全心相信他，他给你的。所以啊，在耶利米是说，我向你们起的心意不是什么心意，是什么心意？啊，是赐平安的心意，你一定要抓住相信，神给我们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赐福的心意，不是灾祸的，不是要考验你、考难你，不是他，你一定要抓住神。所以任何环境来说，你里面有个喜乐，从圣灵来的喜乐，你相信神的做事。就是看到这个事情，看到那个 MS 的时候，心里很苦恼，家里都很苦恼，但是你相信神有福分。不在后面，是这个东西的试验。有时候神暂时的离开，要看我内心如何。但是里面有那个信念，这个信念，你跟神的关系，你跟地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都考验着你的信念。What you believe， 你相信什么 ？What you believe，Who you are， 我是谁？如果不够，求神帮助我们。哎，我这个问题怎么我自问自答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我吃饭咯。好，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耶稣主啊，我们这个黄金准则里头，主啊，大家一起来思考，主啊，我们的生命是经历神的一个生命，我们经历你，不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服事里头，在我们的周遭朋友，主啊，你是何等奇妙，你是奇妙的设施，主耶稣，你是主啊，那一位拯救我救主，你在这样的环境刚刚你救主，你不是救救将来，你现在就救，你就是我的救主，救我们脱离仇敌，也救我们脱离困难，也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愚昧无知，也救我们脱离一切烦恼缠绕我们的主啊世上的俗事，主啊，让我们跟你有美好的关系，让我的祷告如香呈现在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祈求。
谢谢你们耐心的收听。